第十二课，课文。庄子的寓言，达观。庄子有一天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，扇动着翅膀，在花丛和树叶间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，非常得意。醒来之后，他惊奇地发现自己还是庄周，感到很疑惑。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呢，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？这就是庄周梦蝶的故事。庄子通过做梦这个最平常不过的事情来说明自己的观点。表面上，庄周是庄周，蝴蝶是蝴蝶。但是，庄周也罢，蝴蝶也罢，都不过是一种形态，一个阶段而已，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。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，因此人应该顺其自然。一条鱼摇着尾巴游来，祈求庄子的爱情。庄子敲敲鱼的脑袋，告诉他，你拥有就会失去。你若没有生的快乐，就不会有死的痛苦。所以，拥有就是失去，死就是生。他告诉鱼，与其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你还是回水里去吧。庄子的老婆死了，朋友惠施来吊唁，竟然发现他盘腿坐在地上敲着盆唱歌呢。哎，庄兄，惠施开了口，人家跟你夫妻一场，生儿育女，操持家务，过了一辈子苦日子，如今去世了，你不哭也就罢了，还敲盆唱歌，岂不是太过分了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孩子他妈刚死时，我怎么不难过？不是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吗？可后来一想，生从死来，生命本来就是从没有中来的。现在人死了，只不过是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罢了。这不就像春夏秋冬四季更替一样自然吗？孩子他妈虽然死了，但人仍然安静地睡在天地这座大房子之中，身体将同山谷土地成为一体，我为什么要哭呢？说完，庄子不再理睬惠施，神情专注地继续敲他的盆，唱他的歌。自由。楚王听说了庄周的学识，就派两位官员去聘请他做宰相。庄子不在家，正在河边钓鱼。那两位官员便找到庄子钓鱼的地方，客气地说，我们受大王的委托来请您，大王愿意把我们的国家托付给您，让您受累了。庄子手持鱼竿，头也不回地说，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，已经活了3000年了，国王把他杀死，盛在竹盒里，上面盖上漂亮的锦缎，供奉在庙里。请问这只龟是宁愿死了留下一把骨头受人供奉呢，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巴里爬？两位大夫回答说，当然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巴里爬。庄子说，那么请便吧，我还是希望能拖着尾巴在泥巴里爬。惠子在梁国做宰相时，庄子去看他，有人向惠子挑拨说，庄子来是想取代你自己做宰相。惠子很害怕，想阻止庄子，派人搜查了3天3夜，谁知庄子竟从容地来到他的家。 说南方有只鸟名叫凤凰，你可听说过？这凤凰展翅而起，从南海飞向北海，非梧桐不栖，非竹石不食，非李泉不饮。有只猫头鹰正津津有味地吃着一只腐烂的老鼠，恰好凤凰从它头顶经过，猫头鹰急忙护住老鼠，抬头对着飞过来的凤凰呵呵大叫，吓唬凤凰不要来抢。这是多么的可笑！现在您也想因为您的梁国来喝我吗？在庄子看来，宰相的官位好比是只腐烂的老鼠，根本不值得一顾。有意，像庄子这样绝顶聪明的人，要想找到一两个知己，确实是不容易。平常能够谈得来的朋友，除了惠子之外，恐怕不会再有其他的人了。惠子就是惠施，和庄子既是朋友又是论敌。庄子中记录了很多他们的辩论，其中最有名的一段叫濠梁之辩。有一次，庄子和惠子在濠水的桥上散步，庄子看着水里的鱼说，小鱼在水里悠然自得，真快乐啊。惠子说，你不是鱼，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呢？庄子说，你不是我，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？惠子说，我不是你，自然不知道你。你不是鱼，当然也没法知道鱼是不是快乐。庄子说，请回到我们开头的话题。你问你怎么知道鱼快乐这句话，就表明你已经肯定我知道鱼的快乐了。他们的辩论究竟谁是谁非，历来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从逻辑上说，似乎惠子占了上风，因为人和鱼是不同类的，人怎么知道鱼的心理呢？但从审美体验上说，庄子也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任何动物的动作、表情、痛苦或快乐，人是可以凭观察体验到的。惠子死后，有次庄子去送葬，路过惠子的坟墓，庄子对旁边的人说，楚国有个人鼻尖上见了像苍蝇翅膀那么大的一块石灰，他请一个姓石的木匠帮他削掉。木匠挥动斧头，呼的一声随手劈下去，石灰削掉了，鼻子却没有受到丝毫损伤。而那个楚国人呢，好端端地站在那里，面不改色。宋元君听说这件事，把木匠找来说，你也替我削削看。木匠说，我以前确实能这样做，但现在我的对手早已经死了。自从惠子去世，没有人能当我的对手了，没有人能和我辩论了。能用这样的寓言来说明和死者的友谊以及两人之间的了解与信任的，只有庄子。